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号，公元2003年2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美国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景密桑布痛斥中共陷害藏人。中国名胜古迹逐渐消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是在当地时间2月1号星期六早上将近8点进入地球大气层时解体的。飞机当时距离地面的高度大约为60公里，机上7名宇航员当场死亡。在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空中解体之后，美国政府、国会和宇航局已经分别对这一灾难的原因展开调查。宇航局同时决定暂停所有航天飞机飞行计划。联邦和地方官员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展开了紧张的搜寻工作，寻找航天飞机残骸和宇航员尸体。美国总统布什听取了美国宇航局负责人奥基夫的汇报之后，许诺说，尽管美国损失了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和飞机上的7名宇航员，但美国将继续探索太空。另外，7名遇难宇航员的家属星期一在一份通过美国宇航局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将支持继续探索太空的努力。他们在声明中说，探索太空的勇敢行为必须继续下去。在美国全国沉浸在悼念哥伦比亚航天飞机7名遇难宇航员的气氛中时，美国总统布什带头为他们祈祷。前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布什总统致信，对7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达赖喇嘛在信中表示，总统阁下，我对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中7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这一不幸事件不但对7名宇航员的遗属，而且对美国及整个世界来说是巨大的损失。美国发生这一悲剧的时刻，让我与美国人民，尤其是与勇敢的遗属们共同祈祷，祈祷和祝愿。达赖喇嘛敬，2003年2月2日。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景密桑布痛斥中共陷害藏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去年12月份，被指犯下煽动颠覆国家、爆炸罪和分裂国家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而被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丹增德勒和洛桑顿州的二审判决遭到中国政府的驳回后，上月26号，洛桑顿州被中国政府处决。国际各界和境内外藏人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判决感到震惊，纷纷谴责审判不公平。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一系列抗议活动。曾经在中国监狱中被监禁长达37年的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景密桑布，对于洛桑顿住和丹增德勒的案件深表痛心，并且呼吁国际各界加强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未来不再发生类似令人遗憾和不公平的判决。他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几天前听到洛桑顿柱被处决的消息，而且我目前居住的瑞士日拱寺寺庙里也在为他举行悼念祈祷法会。对于洛桑顿柱的不幸，我感到难过和惋惜。中共一贯都会使用这种悲惨的手段对付藏人。我呼吁国际各界和人权团体进一步向中共施加压力，来阻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惨剧。虽然去年九月份西藏流亡政府同北京取得了实质性的接触，双方关系也似乎有了脱轨的变化，但是最近中国政府的言行举止不难看出，其根本就没有诚心面对藏中问题。如果受西藏人民爱戴和尊重的人士，中国政府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污蔑和陷害他，让他隔离民众或者从这个地球上消失。这种事情我曾经在被囚禁时亲眼目睹过，例如1998年西藏政治犯在狱中举行抗议活动时，甘丹寺僧人 K 柱以及西藏政治犯洛桑翁柱在扯吉监狱里遭受毒打后被虐待致死，他们的亲属要求领回尸体都遭到了拒绝。还有另外一名西藏政治犯达瓦在狱中病逝后，他的尸体也被监狱管教人员火葬了。当时他们还用枪指责我的头部，恐吓说要枪毙我。因此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始终要随着国际气候的变化，拥护和遵守达赖喇嘛所指引的道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坚定立场，而不能依赖和等待中国政府的回应。我希望境内外藏人不要屈服于中共的统治和镇压，始终坚定信心，为西藏的自由事业而不惜的努力奋斗。
国国时时三亚温生现在的三亚说话，现在他们去的现在应当就说我们国外他们进去马上去他们不大姐姐呢给民政治法了我不太喜欢了呢。
服刑期最长的西藏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布在去年3月31号以保外就医的形式从拉萨的监狱里获释。73岁的吉米桑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身体治疗后，目前居住在瑞士。达纳吉米桑布原来是一位小学教师，在1960年因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而第一次遭到逮捕，其后的42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吉米桑布受到了境内外西藏人民的高度尊敬，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持心不改的爱国者。达纳吉米桑布表示计划今年9月份到印度朝圣，并且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基地，会晤部分多年没有见面的狱中老友，然后写一部在中共监狱中度过37年春秋时的人生感想书籍。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昨天报道，中国农历春节黄金周期间，中国各地名胜古迹及旅游景点到处人满为患，但一些名列世界遗产的文化古城、自然景观被地方政府和投资者视为摇钱树，在商业利诱下导致古迹和文物的毁损及严重破坏，有些风景区更因缺乏建设基金及无法创新求变，参观人潮渐失，兴起一股卖断风。中国天然资源及自然景观丰富，各省市地方风景旅游区以万计，有些甚至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保护区，但很少是经过整体规划，导致旅游区收入及维护情形每况愈下，甚至发生青海湖鸟岛草原化、岛群数量急剧下降危机。中国生态保护专家表示，对世界遗产最怕急功好利、眼光短浅的商业操作，恶性操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破坏现状，导致遗产消失，间接的结果是人为因素强行介入世界遗产反映的自然和社会价值系统，从而引起世界遗产独一无二性的改变，丧失原有意义。事实上，对于世界级文物遭到毁损及破坏，中国舆论界已经多次高声呼吁保护文化遗产，拒绝操作，但效果似乎有限，听的人多，做的人少。有些地方政府将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大搞综合开发、配套景点，甚至用商业操作发行股票， 有些地方政府还发出文件，要求当地的世界遗产在几年内必须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旅游界认为，中国在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旅游业方面需要做全面通盘检讨，制定有强制力的法规和政策，否则丰富的旅游资源将被消耗一迹。中央社还报道说，一方面，中国各地多有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希望借旅游发展经济，奖励各地大搞假日经济；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护文化遗产，宣称大力发展旅游才有钱保护遗产，但两者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矛盾。因此，不少旅游界人士认为，即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原本就希望让更多的人接触，但同时又必须做好维护及保存。因此，位于偏远地方的文化遗产若无能力做到保护和维护，就必须有限度开发。中央社日前报道有关一事时透露，中国拥有28处世界遗产，但近几年来陆续传出被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从1998年起每6年对全球各地区进行轮流监测，如果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有缺失，就会被打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甚至除名。虽然中国还没有任何一处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单，但北京文物专家指出，中国一些世界遗产地由于过度开发，危机隐患已经非常严重。相较于世界各国对文化保护的用心，中国却将世界遗产交给地方政府甚至旅游公司管理，违背联合国公约的承诺。而且中国立法保护自然文化遗产落后于开发资源行为，拿开发区的政策套在风景区，遗产地文物备受破坏。更严重的是，中共决策官员对世界遗产缺乏认识，利用经济开发区政策开发风景区，有的为了私利搞破坏性开发，长此以往，数千年历史的珍贵遗产终将会毁于一旦。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曾前面有石狮一对，高 1.55 米，座长 1.2 米，宽77厘米，一狮左腿已经残，另狮头部有缺陷。在陵墓的形制方面和在墓前立石狮一对，显然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在墓右前方分下的一大墓，据一些史料记载，可能是赞普赤松等人的墓。因墓前有块碑，史料的记载也说有块碑，并称是他生前自用泥土建造的。由于赤松等人在位时期正是吐蕃极盛时代，史书说他法善正美，信赏严明，敬用圣臣，佛法昌盛。那么碑文上也是称颂了他的类似圣能和德政。为什么独为他立碑？一方面他大信佛法，一些寺院早为其立碑记功，去世后再为他立碑以示纪念也有可能。另据藏文史料说，他是金城公主的儿子，唐氏公主为其儿子仿造藏书，似乎也有可能。石碑的北南面北，碑身下宽上杂，正面为古藏文，其余地方多有雕文。墓左前方三下的河边是松赞干部的陵墓，墓堆上原有寺庙一座，庙内原有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北墙有墓志一方，大意是说该墓的墓门在西边，墓内有金堂，藏有各种珍宝，并预言墓门在若干年后会被河水冲刷而露出来。那么关于松赞干部墓内埋葬的情况，有史料说墓内九阁，中央执赞普尸体图已经，墓内装满财宝，此墓被一些学者编号为五，赤松等人的编号为八。真柱拱吧，也就是昌柱寺，也叫妖龙寺，别名叫昌柱喀木纽。那么此寺呢，位于现在西藏乃东县雅陇河东岸的公路边。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